欧洲局势恶化，德国大规模扩建防爆避难所。俄高官话，美伊就核协议有望取得重大进展。北京法院法官潜逃，问真日本之报而另有隐情。海外年轻华人积极反共，被视为中国民意新代表。工程师揭人工智能真相 ，AI 已沦为中共舆论工具。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俄乌战持续到而家，唔单止俄乌和谈越嚟越渺茫，迹象显示德国同俄罗斯嘅关系亦陷入极度紧张。上个月底，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罗夫严厉警告德国，如果乌克兰使用德国提供的金牛座导弹攻击俄罗斯重心目标，俄罗斯亦打算授权直接攻打德国领土。德国总理默茨就不为所动，近日会晤川普时仍然对乌克兰表达坚定支持，而德国政府最高层级的民事防护官员近日亦承认，德国当局正在拟定计划快速扩建全国防爆掩护场所与避难所网络，并发出警告，国家必须为未来四年内可能遭受俄罗斯攻击做好准备。据悉，这个亦是德国首次公开讨论启动战时民防体系，以应付战争进入本土的风险。一时间，欧洲战云密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从未如此紧张。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德国联邦民事保护与灾害援助处处长提斯勒指出，长期以来德国社会普遍存在战争不需要准备这种认知，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改变，德国正密切关注欧洲爆发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风险。提斯勒呼吁全国动员，将隧道、地铁站、地下车库、停车场及公共建筑地下室等设施改造为防护避难所，以快速创造容纳100万人的避难空间。他透露，援助处将在今年夏季末提出完整规划方案。他补充说，德国正与时间赛跑，而新建避难所由规划到完工非常耗时，而且成本高昂，所以只是依靠新建是无法符合需求的。提斯勒因此强调，当务之急是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据报道，德国现存约2000个冷战时期遗留的掩护墙与防护室中，只有580个处于可用状态，而且多数需要耗资几百万欧元进行整修。这些设施只能够容纳约48万人，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0.5%。相比之下，英国卫报数据显示，芬兰拥有50000个防护室，可庇护480万人，覆盖85%的人口。提斯勒指出，当局仲需要改善信息系统建设，包括避难 APP 与道路标志等，确保民众能够准确获知避难所位置，同时升级警报系统。他强调，现有警报应用程式必须加强防黑客的保护。他敦促默茨政府确保资金到位，以落实相关计划。虽然政府已经认可计划必要性，但尚未正式编列预算。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已经引发周边国家忧虑，不单止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波兰与德国在内，都担心莫斯科可能在欧洲开辟新战线。最新战况显示，俄军5号晚间至7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漏夜发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丧生、22人受伤。市长捷列霍夫7号在 Telegram 上发表文章称，该市正遇到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攻击。 7号俄罗斯副外交部长利亚布科夫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说，美国是认真考虑与伊朗达成协议，并有可能接近所需要的结果。这位高级外交官强调，俄罗斯正密切关注伊朗和美国代表之间的间接互动，而这种沟通本身就表明过去几年围绕伊朗核计划的紧张局势总体上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上届政府曾经誓言要令美国重返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但后来就食言了。里亚布科夫指出，这些日子我们注意到华盛顿更加认真致力于与德克兰达成一项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以避免危机，在消除对伊朗和平核发展的怀疑和偏见。这个礼拜美俄领导人通话后，普京重申不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并表态愿意协助谈判，指出俄方在伊朗和平核能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另外，俄罗斯已经在1月与伊朗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协定，涵盖和平核能合作。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明确拒绝停止浓缩铀行动，称浓缩铀是国家根本利益，并视外方要求为傲慢无理。即使存在重大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仍然未完全排除降低浓缩铀浓度，接受国际监督的空间。美伊双方在阿曼穆斯卡特开始新一轮集中沟通，到现在进行了五轮的间接会谈，据官方称具建设性。即使这样，美俄之间缺乏互信，加上俄方仍然与伊朗保持联合军事和制裁抗衡的联盟，外界对他的中立性有所质疑。伊朗目前拥有超过400公斤接近武器级 60% 浓缩铀储备。国际原能总署警告，伊朗具有多个月内制造核弹的潜力。如美伊谈判失败，川普威胁将采取军事手段，中东形势恐会很快升温。根据中央社7号报道，中国前法官白斌近日潜逃到日本，并联系了海外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日本支部，准备申请政治庇护。该组织成员卢嘉希证实，白斌已经和他们接触，但亦强调媒体报道的内容与真实情况有差异，之后会对外公布更多细节。据财新网报道，白斌来自山西忻州，是90后，2014年起在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担任助理法官。今年初他提出辞职并未批准，之后疑似计划潜逃。他不单止转移大量资金到海外，还取得了希腊国籍，并在五一假期前和家人前往日本，目前下落不明。关于白斌涉及的金额，各方讲法不一，有媒体称由1亿3000万人民币到近3亿不等。有知情人士透露，这笔钱可能来自法院处理的非法集资案件，属于执法款。事件爆发后，北京市西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平被调往白斌曾任职的法院担任副院长，同时原副院长张美欣因涉嫌违纪违法亦正接受调查，他曾经在和白斌相同的职位工作。事件引起舆论争议，知名律师蒲志强在网上批评民阵协助贪污疑犯申请庇护，认为这个对海外民运形象有负面影响。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但过去曾经有遣返先例。2007年，一名潜逃日本的中国国企高层就曾经被引渡回中国。目前白斌的真实行踪和案件细节尚未明朗，是不是最终获得庇护亦有待观察。事件发展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今年是六四事件36周年，全球多地掀起声讨中共的浪潮， 由美国东西岸到澳洲，各地都能够听到共产党落台的怒敲。令人瞩目的是，踏上街头的主力不再是以往的老一辈民运人士，而是一批又一批刚从中国出来的年轻新移民。大纪元报道，在华盛顿 DC、 纽约、洛杉矶等地，由中共大使馆到中领馆，连续几日都有反中共集会和游行，参与者高举打倒共产党、共产党滚出中国等标语，声势浩大。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面上写满愤怒和坚定。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年轻成员连续五日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他们自制横额、标语，拍摄剪辑影片，将打倒中共的呼声透过社交平台传遍世界。美国著名律师叶宁亦都到场声援，感慨地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出来真是很激动，或者未来的中国领袖就在他们当中。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君涛在六四集会时说，这两年海外的中国民主党党员是暴增式的发展，很多都是九零后、九五后出生的，年龄最小的是2003年出生的。王君涛说，共产党那一套在年轻人眼里就是骗局，他们没被驯化，一出来就明确反感中共。他们之所以能够快速觉醒，是因为经历了疫情风控和经济困难，或者受中共洗脑的教育比较少，反而更容易看清真相。政经评论家陈破空亦都指出，现在喊出共产党落台的零零后，正代表着中国真正的主流民意。王君涛强调，36年来，无论是对失业工人、法轮功、基督徒，定是普通百姓，中共从未停止迫害人民，只要是敢表达不同意见，就会被打压。事实证明，不能够再相信用善意就能够结束暴政，只有推翻中共才是唯一的出路。下面是一则健康的资讯。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 GMP 认证的三高代谢宝，以天然鱼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大纪元7号报道，虽然中共大力推广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平台 DeepSeek， 声称能够同全球最强的 AI 一较高下，不过前阿里巴巴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蔡晓丽最近出来爆料，这些 AI 产业的背后其实藏着不少问题，由技术缺点到言论审查，样样都有。蔡晓丽目前住在美国，她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好像 DeepSeek 这种 AI 平台由一开始就设定好了不能够乱讲话的限制，你输入中共独裁或六四事件，她根本不会理你，完全没有反应。在她看来，这些 AI 不是用来帮助大家学习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体制下， AI 只会变成中共的喉舌。除了审查问题， DeepSeek 的技术实力其实也不像官方说的那么犀利。蔡晓丽说，他们虽然有抄了一些国外的技术，但演算力根本跟不上，因为受到美国晶片禁令的影响，中国的 AI 缺乏高级别的硬件设备来训练大模型，整体发展非常有限。他还提到，中共的网络环境太封闭，加上政策限制太多，就好像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温室里面种野，长出来的野怎可能健康。蔡晓丽形容，目前中国的 AI 产业泡沫化很严重，很多项目只是为了表面上的国力宣传，这个是中共一贯的手法，令人民以为国家很强，其实是画大饼。他自己过去亦曾经是小粉红，直到翻墙后 接觸到六四等真相，先發現國內的很多信息都是假的，一旦開始質疑就會逐漸覺醒。他現在已經加入中國民主黨，積極參與推翻中共的行動。對於仲在中國相信官方講法的年輕人，蔡曉麗想說，中共鼓勵的事不見得真是好事，有時候他們只是想更好地控制你。中國共產黨不等於中國，我們中國人很聰明，亦很勤勞，值得擁有一個自由的中國。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亦是對我們的支持。多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期再會。